大刀文达、在天王李成、姬先锋索超三个人带着官军追赶梁山的好汉，在飞虎峪中了埋伏。梁山上锣声一敲，火光一起，埋伏的梁山军卒是一起冲杀而下。文大刀手中把大刀一端，喊着官军给我杀。两肋受敌呀，这就是被动局面的。第一个看见的是豹子头林冲，胯下马手中挺长枪直取文达。林冲跟文达两个人战备三合，文达呀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哎呦。谁呀？赛天王李成。李成怎么的了？李成跟镇三山黄信正打在一起，两个人打了没有十几个照面，被镇三山黄信一三门剑给撩到嘎吱窝这地方，把嘎吱窝这地方给撩了个口子。所以李成嗷嗷的一声喊了这一嗓子，他这一嗓子喊出来，文达这精神就溜号了。他回头那么一照顾他，噌楞，豹头林冲这一枪奔他更嗓咽喉就扎来。文达再扭脸的功夫，枪到跟前了，拿兵器往外磕，不赶趟。文达往后面一仰身子，在马鞍桥来了个铁板桥的架势，身子往后一仰，这枪倒没扎在脖子上，顺着他这个脸在上边就过来了，把他前额这蹭给挑了一道血槽。文达脸上受伤，这血哗顺着这半拉脸就淌下来，这脸一半是白的，一半是红的。文达一转身吩咐一声往下撤，说声往下撤，梁山的好汉这些伏兵随后又追杀官军，一气儿把这些官军又追回来二十多里地。这些梁山镇的伏兵这才调转头来，跟上大队伍回转梁山。这边呢，带领着残兵败将回转大名府。城里边梁中书又准备给文达庆功呢。文达临走的时候那大话说的挺圆呐，结果文达等人回来了，梁中书一看文达都不认得他了。怎么回事？脸上那血都硬成嘎巴了，一半红的一半白的，改模样了。梁中书说哎呦，文将军你怎么这个样子了？文达说别提了，我这回追赶梁山这些草寇，一直把他们追到了飞虎峪，到飞虎峪呢跟他们一场大战，杀得他们望风而逃。他一说到这儿啊，急先锋索超在旁边急了，嘿嘿，谁把谁杀得望风而逃？文督管，咱们领着人马追到飞虎峪，明明的是中了人家梁山上的埋伏了，人家梁山上有很多的楼兵，我们左右受敌，这场杀战我们损失的比人家损失的要大，我们是败回来了，您怎么说我们把他杀得望风而逃呢？文达说怎么我们败回来了？我们败回来了，他们梁山的兵不是跑了吗？嗨，人家是撤退，可不跑了怎么的？我们不撵人家也跑，嗨，还是我们把他杀败了。俩人在这直争执，二位不必争辩了，文将军你还是把面部的伤去收拾收拾，上点药吧。这里不提了，宋江带着人马星夜往梁山寨赶。他往梁山寨赶，一路之上长探马、短探马、流星探马接连着往宋江大营里边禀报，禀报军情啊。宋江听探马报之消息，得知这个大刀关胜兵马到在梁山坡下扎住了营寨。他扎营之后，梁山上有浪里白条、张顺，还有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阮氏三雄，这弟兄几个想要夜晚偷营，他们带了几十只船，带着几百名楼兵夜晚前去偷营。他们这一偷营，结果中了人家关胜的陷坑之计，把浪里白条、张顺给活擒了，把阮小七也给活擒了，阮小二、阮小五这弟兄两个带着一部分楼兵逃回了梁山。这么一来，梁山留守的这些将官们谁也不敢出去打仗了。大刀关胜正在那儿驻扎等待，准备着迎战宋江等人。宋江一听这个大刀关胜出手不凡呐，一到在梁山寨先抓住了张衡、 还有阮小七，我两员得力的干将。宋江跟军师吴用就商议，我们得怎么打法呢？吴用说，那没有别的，我们是远路回军，乘胜作战，看看关胜的虚实再说吧。人马往前走着，这天前营来报说，对面有一所大营拦住了去路。是谁在这扎营呢？探马得知，扎营者正是关胜手下的前部先锋官，人送外号丑骏马，就宣赞。宋江一听，这就跟关胜的队伍接上头了。宋江马上吩咐也放炮安营。安营扎寨之后，宋江派天目将彭起、百胜将韩涛，你们两个人先打这头一阵。天目将彭起、百胜将韩涛两个人带领着500楼兵出了大营，讨的要阵。对过这丑骏马宣赞就出来了。韩涛一看这丑骏马宣赞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、长得这模样是够丑的。这丑骏马什么样呢？他是撇撇嘴兜兜齿，还是缺翅的鼻子翻天的眼睛。什么叫翻天的眼睛？别人呢都是上眼皮盖着下眼皮，人都说嘛，谁谁谁是我的上眼皮呀、那意思上眼皮盖着下眼皮。他这部件他是下眼皮盖着上眼皮，你瞅啊，他的下眼皮比上眼皮多一块，要是平视的时候啊，他那个眼珠上边都是白的，这个眼睛让人瞅着特别瘆人。这两个耳朵呢往前忽闪着，尤其是左额头前边还有一个大疤子，这个疤子可有来头，他就冲这个疤子才得的这个外号。因为这个丑骏马宣赞呢、曾经跟一个王爷在两军阵场跟敌人作战，这个王爷呢被敌军给包围了，丑骏马宣赞带领着一哨人马就冲进敌军的包围，把这王爷给救出来。王爷死里逃生，非常感谢宣赞对他的救命之恩。也就是在救王爷这个过程当中，宣赞这个额头上挨了一枪，这枪是串皮枪，穿到血槽，所以做了这么个疤子。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丑，再贴上这么一个疤子，雪上加霜，更难看了。王爷感激这宣赞，怎么感激呢？王爷就把自个儿的女儿许配给宣赞为婚。王爷的闺女那叫郡主，所以这个宣赞也是郡马。封建社会呀、这个郡主的婚事那就得王爷说了算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。王爷这一说，这郡主呢只好答应，也没看着宣赞什么模样。一直到在入洞房那天晚上了，宣赞把那盖头一挑，一瞅这位郡主，宣赞挺高兴，郡主长得挺漂亮。郡主一看这宣赞，郡主差点没吓得背过气去，灯光下一照一看，这什么模样啊，太丑了。但是嫁给人家了，那就得跟人家。这个郡主跟这个郡马两个人结婚之后，没用一年多，这郡主就得了病了。什么病啊？心里边不痛快，窝背的病。这郡马太丑了，所以这王爷探看自己女儿的病症的时候就问，你怎么得的病呢？这郡主就说实话了，说我呀没别的病，就有点心病。什么心病？这块心病就这郡马，我跟他在一块过我受不了，我瞅着他太难看。王爷一听还火了，混账，他救过我的命你不知道吗？这郡主不言语了。郡主说，他救了您的命也不能害我的命啊。这王爷一听更火了，他救我的命怎么能害你的命呢？这骏马在疆场之上冲锋陷阵，那是一员良将，你不跟良将你跟什么人？郡主说，你看那模样啊，这脑门子上还有个大疤了。王爷一听更急了，大疤了？那疤了是为救我才中的伤。郡主一看跟他爹有理讲不明白了，最后这郡主窝窝囊囊，病得越来越重，死了。郡主这一死，这位宣赞再也没娶。宣赞对这位郡主还是一往情深，所以直到现在这宣赞还是光棍。有打这儿呢，在东京汴梁城把这宣赞的这事儿给传扬出去了，大家伙都管他叫丑骏马。 今天这个丑骏马宣赞在疆场上跟百胜将韩涛两人一见面，各通名姓，催开战马，摆兵器交战。百胜将韩涛手中颤动一条大枪，这位丑骏马宣赞手使一条三股托天叉，两人打了二十来个回合未分胜败。这功夫旁边彭起一催马就上来，彭起手中端枪协助韩涛双战一。这一双战一呀，宣赞一看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宣赞虚刺一插，拨转马匹就败下阵去，回转大营闭门不出。宣赞闭门不出，到中军大帐里边见官上去了，说宋江的人马已经来了，而且我跟他们已经打了一阵。关胜一听，好，明天我正想要会战宋江，看看他手下的将官都有几何勇战。到了第二天早饭之后，宋江正在中军帐里，有人禀报对过大营之中三声炮响，主将关胜带队出兵。宋江马上带领手下一干众位英雄豪杰也各自上马，点军马出营。营门开处，雁翅掰开，两支队伍列立两旁。宋江在大道旗下怀抱兵符令箭，定睛往对面观瞧，一看对过门旗开处，窜出了一匹赤兔胭脂马，马上端坐这个人，头上戴黄金盔，身穿黄金甲，外罩绿罗袍，足蹬虎头靴，手中端一口青龙偃月刀，面如重草，两刀卧蚕眉，一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。哎呀，宋江一看好相貌，一瞅见这个人就想起来后汉三国年间汉寿亭侯关云长了，无怪乎称是关云长的后代，长得真跟关云长相似。大刀关胜到两军阵上，手中把青龙偃月刀一横，用刀头点指，哎，对过梁山泽寇，何人过来在你家老爷刀下做鬼？话言未了，就看有打队官一催坐马，百胜将韩涛拧枪就上来。韩涛跟关胜两人马打对面，并未通话，分心一枪就扎过来。关胜摆刀相迎，两人打的也就是六七个回合，二马一错蹬的功夫，就看关胜来了一个回首抹袖斩，唰，这一刀刀削韩涛的盔缨，韩涛觉得盔缨一落地，拨马往前就败。这个功夫，镇三山的黄信摆三门剑就冲上来。黄信摆三门剑跟大刀关胜两人打了又二十来个回合，就看关胜虚砍一刀，抹马往前就败。嘿，镇三山黄信一看，闹了半天的关胜也不过如此而已呀。黄信摆三门剑催马紧追，他催马往上一追的功夫，就看见关胜拿那个刀嘴一压他这个赤兔马的马耳朵，这匹马的速度自然就减慢了。马的速度一慢，黄信这匹马就跟上来了。黄信一看兵器跟关胜的距离已经够得着了，他双手一合，这三门剑奔着关胜的后心，嗨，噗，这一剑就扎过来。关胜此时把这刀准突然往起一抬，左脚尖一灵蹬，用磕膝盖钉马的肩胛绑这匹赤兔胭脂马，腾抡，立时就掉过头来。这一掉头，黄信这剑可就扎空了。剑一扎空，就看关胜这口青龙偃月刀好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，斜肩带背奔着黄信，噗，一刀就劈过来。这一刀劈下来，黄信往旁边一闪身的时候，他想躲这刀，闪身闪的劲儿大点，由打这鞍子上给滚下来了。镇三山的黄信是滚鞍落马，黄信这一落马，关胜把这刀又往空中一举，就想往下剁。就在这个刀往下剁的时候，豹子头林冲催开坐下马，人急马忙，枪又快，闯到跟前分心一枪，砍枪。这一枪奔关胜前心就扎过来，枪奔关胜前心这一扎，关胜摆刀望不相迎。他望外一迎的功夫，镇三山黄信又打地下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翻身上马，又回到了阵脚下。黄信那一回去，林冲摆枪跟关胜是站在了一起。 林冲跟关胜这一打，关胜心中暗想，哎呦，这个人跟别的人可不一样，枪法纯熟，不是一般人可比的。那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吗？80万禁军都教头啊，林冲这枪密如雨点一样，直上扎下，直左扎右，跟关胜两个人打了有26几个回合，又听见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，林教头，我来助你。说到这儿，后边马褂轮铃响，又上了一将，谁呀？小李广花荣。小李广花荣端枪到跟前，奔着关胜又是一枪，双战一。花荣跟林冲两个人战关胜，战了有20来个回合的时候，打到关胜自觉得自己招架有点吃力了。关胜想，要照这么打，我得往下撤，打长了我要吃亏。正在关胜心里边萌发要往下撤的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对过宋江的阵脚下鸣金锣响，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，锣声一响，花荣跟林冲两个人一拨马回去了。对过宋江收兵回营，宋江收兵回营，关胜这边也转身回转自个儿的中军大帐。关胜回到中军帐，心里就合计呀，看来这个宋江无怪乎几次关家发兵不能征剿于他，此人手下真有几员勇将啊，我关胜得如何胜他呢？不可力敌，只可智取。关胜在想用什么样的计谋能把梁山寨打破。这关胜爱读兵书战策，很懂得用兵之道啊。关胜吩咐手下人等严看营寨，注意观察对方宋江的行动。可是出乎关胜的意料之外，第二天一天对过宋江没有讨敌要阵。关胜心想，你不讨敌我也不出兵，咱们就在这儿两军相持。到了第三天，宋江呢还没有讨敌要阵，关胜就纳闷了，怎么两天他还不打呢？他是远路挥师，为了解救他的梁山破之围，我兵沉山下，他为何不战？难道说其中他也在想什么计策呢？他用什么计谋来破我呢？关胜正在这琢磨的时候，有密探向关胜禀报。哪儿的密探？是关胜派出去打入梁山寨里边的密探。从古至今两军作战都是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呀，密探细作互相派遣，为了刺探军情。关胜为了胜梁山破这些英雄好汉，他派了不少密探潜入梁山寨营内，当然有的密探没潜入进去，有这么两个密探已经潜入到梁山寨里头了，在梁山寨里边当两名小喽啰。就是这两个小喽啰递送过来的情报，由关宋的手下人呈交给关胜。关胜一看这个情报，向他说什么呀？说这两天宋江的大营之中很多的主将聚集在一起，是天天争吵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听说宋江怎么要归顺，要等着招安，有一部分将官嘛还不服，争吵不休，所以他们未能出兵。关胜瞅着这个细作递过来的这个情报，内容并不太详尽。宋江要招安，还有不愿意招安，怎么会提出招安呢？关胜很纳闷。就到了这天晚上定更天之后，忽然有军兵进中军大帐向关胜禀报：启禀主帅，大营外边有一人求见。什么人？是宋江那边过来的人，他自称叫双边将呼延灼。他来了多少人？一兵一卒没带，单人独骑。他说要亲自求见您，有要事禀告。好，让他进帐吧。是，报知的军卒转身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 外边这双边将呼延灼跟着军卒来到关胜的大帐之外，到大帐外甩镫离鞍下流坐马。军卒在旁边告诉了：“您得把兵器摘下来，见我们的主帅身不能带寸铁。”呼延灼说：“好。”双鞭摘下来往鞍丘一挂，宝剑摘下来也交给了他手下的士卒。呼延灼身无寸铁走进大帐，关胜在中军大帐正面端坐，一看这双鞭将呼延灼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我们两个曾经见过，有一年我到东京汴梁去见过这个人，知道这是名门之后啊。看呼延灼走进大帐之后向关胜报万的拱手，先施大礼：“关将军，呼延灼冒生命之危来到这里求见关将军，有要事禀告。”“哦，呼延将军，请坐。”“来人呐，看坐。”有人给呼延灼搬过一把椅子，呼延灼就坐下。关胜手捻着虚髯看着呼延灼：“呼延将军，我听说你也是名门之后啊，因何归顺了水泊梁山草寇之中，今日又为何倒在我的大帐之内呢？”“关将军，说来惭愧呀，我呼延灼祖上乃是大宋开国元勋金鞭王呼延赞的后代呀，呼延家世代簪缨，福保大宋王朝，可是唯独倒在我这一辈上出来这么一个不肖子孙，细想起来也是被逼无奈。当初我奉旨攻打梁山，带着铁甲拐子连环马，万万没有想到被金枪将徐宁破了我的连环马，全军溃败。我呼延灼无颜见人，到青州府想求借慕容知府的力量找回我这个脸面来，结果又是一次惨败，这分明是天绝我也。万不得已情况之下，我被梁山上的宋江把我生擒活捉。当时我曾想，我不成功则成人，死于阶下成全名节。但是又一转念，即使我死了也死的是不明不白呀，所以万不得已我算是假降梁山呐。我到在梁山之后细观察，这梁山寨终非我等久居之地。不过梁山寨将官很多，来路复杂，各怀自己的心事啊，这是一盘散沙呀。我就想等着，等到有一个最好的机会，能够在梁山寨里作为内应造反梁山，使他山寨破灭，我再重还大宋。在这造反之中，我想立一个功劳，以洗当初降敌之耻。哦，将军竟有如此的大略呀，将军是潜入贼巢以图破寨呀。正是，我等着等着这个机会一直没有到来，今天关将军带兵到此，我觉得机会到了。关将军，两军阵上跟您交战的时候，您还记得林冲和花荣双战一而忽然收军这件事吗？
啊，
记得。这里边可大有文章啊。有什么文章？现在梁山上的总首领及时雨宋江，这个人出身小吏，他并不想在梁山上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终生为盗，他总想着带领着梁山弟兄投靠国家，求皇帝能有一道免罪诏书，使这些弟兄招安入朝啊。他的这个想法经常和我交谈，我跟他也有同感。但是这梁山寨里的首领里头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受招安，他们就愿意过着强盗的生活。比如说吧，那个豹子头林冲由于跟高太尉 有着不解之仇，他就不愿意入京。再比如说吧，像黑旋风李逵呀，什么浪里白条张顺呐，这些人本来都是水旱两路的强盗，他们是贼骨头贼肉，哪有招安的那个心思啊？一提起这个事儿来，就跟宋江他们争论不休。近两天跟关将军一战之后，再没有出兵啊，大营之中一片混乱，是因为关将军兵马到此，神威大振，宋江想借这个机会和关将军议和，求皇帝赦罪。可是林冲等人呢，跟宋江就争论不休。最后宋江下了决心了，他觉得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特意派遣我营业之间潜入到关将军大营之内，和关将军商谈此事。关将军如果能以大仁大义待我，那么就请借助关将军神兵之力，夜晚偷营，把这些首领一概捉获，逼迫着他们跟随着受招安。小人我开始也不想来，怕关将军不相信我，但是出自正义，我就冒险而来。关将军如若说相信我的话，我们就共商大计；关将军如若把我当作戏作，当作奸细，就请关将军传下命令，把我呼延灼推出辕门，斩首示众。呼延灼这番话说完之后，关胜一缕虚然，他把今儿白天细作得来的消息和呼延灼说的话往起这么一合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宋江的营里头乱了，我何不趁乱而取之？呼延将军，你的忠义之心，关某焉能不信？就依呼延将军。呼延灼听到这里，面带喜色，心中暗想：关胜啊，关胜，你中我的计了。